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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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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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I do。啊，您现在收听的是一档以婚恋相亲情感为主题的播客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偏见。哎，今天请了一位嘉宾，嗯，男嘉宾，这个是我啊男人系列的第一位选手，不对，是第一位，你应该是第二位。
啊，没有啊，不是第一个吗？
不是第一个，因为之前录过一个
啊，
之前跟
算是第二位，
对，但是一直没播。有请我们这位男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嗯，我怎么介绍呗？
说一下你的那个简历是吧，哪人，身高体重是吧，然后兴趣爱好，择偶要求啊，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月收入多少什么的，
么
有没有存款，
这么细，
对，有没有贷款
啊。那我叫孙伟，然后北京人，然后1.74米，
嗯，
然后140斤。
嗯，
这么相信。
对对对，
然后没有贷款，
没有贷款，嗯，存款有多少？
存款这好说吗？现在
啊，说呗，对，
存款不好说，
不好说是吗？
啊，存款还是低调一点，
低调一点，是不好意思说呀，还是不好说呀？没有多少，
因为大家都那么感觉，大家实力都很强，
嗯，
至少在你们那见过的感觉，大家的实力都很强。
不是不是，高收入的人还是少的，还是少。
啊，谁说的？我感觉。
你看你自己就行好吧，然后你跟你这个同龄人相比，我觉得你这个收入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还行吧，勉勉强强。
嗯，
我本身，但我本身就是对工作就是不算是一个特别上心的人
啊。
啊，对工作不算是特别上心，以前很上心。
嗯，
但现在的话过了30岁以后，我对工作不是特别的上心，也不是说不好好工作，就是重心不是完全全在工作上面了。
嗯，
因为我原来做互联网嘛，
嗯，
然后做互联网人反正就是996啊或者什么样的，我们原来的时候就经常通宵熬夜，
嗯，
啊，就是家常便饭，然后后来觉得生活比较没意思，
嗯，
然后现在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就是99可以，但是6不行，
嗯，
啊，就是6不行，然后就必须要有就是工作和业余时间。
嗯，
都要
得有生活，
对对对，要有一点，不然的话就感觉这日子过得有点太无聊了，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闷一点，比较宅一点的人。
嗯，
如果没什么，就是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生活的话，就觉得太没意思了。
嗯，是，这个人生肯定不能只有工作嘛。那好吗，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啊，我做游戏的。啊，做游戏，做游戏运营。
做游戏运营的。
对对对，
嗯 ，OK OK， 哎，挺不错的啊。
对，但我这个工作，反正之前的时候都要跟别人解释一下，到底是做点什么的。
嗯，对啊，
然后
管哪方面运营？是每次更新你都必须在场是吗？
这不是，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项。
嗯，
然后反正我就是我一开始
能冲着话筒说吗？就
啊，
嗯。
然后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别人说的会比较详细一点，然后后边的话其实。
嗯，
就总结了一下，然后别人问我具体什么的，我就说比较简单的表达就是骗小孩钱的。就是骗小孩让他花钱。
嗯，好吧好吧，
就是这就是我们工作最最核心的内容。
嗯，
就其他的都是辅助这个内容来的。
嗯，你们那个游戏是面对什么样年龄段的小朋友？
什么人都有
啊。
嗯，有男有女，然后就是18岁到40-50岁。
嗯，
都有，什么样的人都有。
哦，OK OK OK，哎，就像大家问我张偏见这个名儿的含义之类的。
嗯，
就之前我还会要跟人家仔细的认真的解释一下。
嗯，
我说是因为我这个行业总受别人的歧视，然后别人老对我有偏见。
嗯，
然后所以我给自己起名叫张偏见。但是后来我也解释烦了，就是特别麻烦你知道吗？我说你听过郭德纲没有？郭德纲有一个相声里边那个他女朋友叫偏见。
我之前以为，一直以为你。
嗯，
真名就叫张偏见。
哦，觉得你优秀好吧。
我一直以为你真名就叫张偏见。
嗯，你真优秀。 所以你现在在北京是，说北京本地人人均都五套房嘛，是吧？然后你有几套？
我自己的话就一套嘛，就是我的名下的
房。
对，就
嗯，那你是你自己挣钱买的？
那肯定不是，那肯定不是。就实话实说，那是。
嗯，
是父母就是施舍给我的，
父母施舍给你的，
施舍给了我一套。
嗯，好吧，好吧，那车呢？有吗？有买车？
没有摇号，
没有摇到号，是没有摇号，
没有摇到，摇了十年了，对，
摇了十年了。哦 ，OK OK， 有没有考虑一个电车啥的？
但是电车也要排啊，排到好多年以后了，七八年吧，现在好像。
是不是结婚之后就容易了呀？
对，如果以家庭单位，就是我分出去，就是在。结婚以后然后再以家庭单位去摇的话就快多了。
嗯，
但现在的话就只能个人摇号，就拼运气呗。
嗯，
反正就拼运气。
嗯，你觉得自己算长得帅的那种吗？
啊，还好吧。
还好，
一般般嘛。
一般般，你咱实话实说啊。
一般般吧，
因为就播客节目嘛，但是你也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也看不着你长相什么的，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我觉得还可以，还就一般般吧。
嗯，
还可以吧。
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呗。
对，
嗯，所以就每次出现的时候就喷，就是特别香，把自己弄得特别香，喷喷。
啊，没有，我这个是可能最近就我喷习惯了，那啥。
冲话筒说话。
我对那个气味比较敏感。
嗯。
我是因为对气味比较敏感，然后就是像办公室里面的，如果就是你像你知道冬天这种办公室一天不开窗通风。
嗯。
然后那个屋子里面那个味道，包括像地铁里啊，或者你滴滴车上的那个有些味道，就会有点难受
啊。哦，那你还挺敏感的一人是吧？
差不多吧。
哦，
对，我心思比较细，
心思比较细，
我心思非常细。
嗯，那你家里整洁吗？家里多长时间搞一次家卫生？
我家里不整洁。
不整洁，
对，我只把我自己搞整洁了。家里面的话就反正就乱扔东西。
嗯，
啊，这习惯。
乱扔垃圾吗？还是乱扔衣服？
没有，垃圾不会乱扔，就是乱扔衣服之类的。
哦，
然后但是会定期的收拾一下，周末的时候收拾一下，因为平常的时候就我下班到家时间也比较晚了。
嗯，
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收拾。
哦，我是这样，我给你大概说一下我的情况。就是我是租房子住嘛，然后我那个房间特别小，特别小。然后我有一个一米五，不是，应该是对，一米五乘一米八的一个双人床。然后呢，我虽然每天不一定能那个坚持化妆上班什么的，但是我每天一定要换衣服。
啊，对
啊，每天一定要换衣服。
啊，对对。
但是就是这个衣服吧，虽然都挺熟的了啊，都不是什么新的衣服，但是每天还要就是重新搭。就看哪件跟哪件搭好看什么的，然后就
那你不是不会之前就把它搭配好吗？
不会啊，就是那今天的心情都不一样，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就会经常会那种就是穿到身上试一下，哎，觉得不太合适，然后脱下来，然后扔在床上，
啊，
就这样啊，攒一个星期，就是这个床一半睡我，一半睡衣服。
那我没有，那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单纯的脱下来了就回去比较累了，
嗯，
然后就放在扔在沙发上。
对，然后我一半睡我一半睡衣服，我攒够一段时间这个床招不下我了，我开始把这衣服，
啊，
哎，该挂起来，该洗洗一下，这种的就差不多这种状态。所以你不是？
对，我不是。
嗯，
我因为我的衣服就是固定的。
嗯，
然后，就是，
沙发上是吧？
不是，就
是电脑椅。
很少有临时说去试然后去搭配一下什么的。
嗯，
就是固定的，就是这个衣服跟什么什么一起穿，就已经是固定好了。
哦，
就对，一般就是只有说是回来的时候，下班回来比较累了，然后就扔一下，因为反正就自己嘛，
嗯，
没人说我，
嗯，
自己看着不烦就行了。
嗯，可以可以可以。那你没有什么洁癖之类的这种毛病是吧？你会
找什么算洁癖？
就是
你觉得什么算洁癖呢？
我有两个男会员，他俩都有洁癖，你知道吗？就是洁癖到什么程度，家里干净的跟样板间一样，就是那个茶杯放在桌子上，然后底下会有一个水印，你知道吗？那个水印是他完全不能容忍的。如果他要擦，
那应该算强迫症吧？
对，如果他是擦不掉这个水印，那好吗？这个杯子永远会就是严丝合缝的放在这个水印上边。
我没有，我没有这样，我对自己不洁癖，但是我对。 就是也这应该也不算洁癖吧，就是比方说别人吃过或者喝过的东西啊什么的，就可能有点难受。包括我父母也是，
就是你
就是我父母吃过或者喝过东西，我也不会再他给我一口，我也不会再吃。
哦。哦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如果要是你以后谈恋爱了，然后你跟你女
啊没有对象可以，对，这是实话，就是。
那你不吃别人剩饭，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这算什么呀？这
啊，那如果这个不算的话，那我就应该不算有吧？
这不很正常
的事。但有的人会觉得无所谓啊。就有的人会就是。
我以为你是那种，就是你对象，就是人家现在都
是那种，不是说
两个人分享一个，
不是说吃饭，就比方说，这一杯水喝完了，哎，你说这个挺好喝的，你尝一口，你尝吗？
我肯定不尝呀！我如果要真的要尝的话，肯定是在你喝之前，我倒到另一个杯子里，我说你先别喝，哎，给我倒一杯，
我
尝一点。
那我就不算有，那我就不算有。我觉得那我就不算有。
那你肯定，你身边是不是好多绿茶呀？
那我
就
是一个整啊。
好多绿茶就说：“哎，哥哥，你给我尝一口你的这个饮料什么的。”
我不给，我真不给。
所以真的有人跟你要是吗？
有，
哇！
但我真不给。要不就你拿去喝吧，我自己再买，或者我就渴着，我不会当时这么说。但是你要是非要喝，那给你喝，喝完我就不喝了，我就渴着。
我的天呀、啊，你这生活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啊！最起码还有
这不是，也不是说。不是说嫌弃别人或者怎么样，就是自己的习惯。
你的解释的点跟我认知到的点，就是听出来的点，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你懂吗？就是说，你身边还会有这种小女生跟你使用这种绿茶的手段，然后想要跟你有一些个所谓的那种什么，间接接吻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事儿，就是好像要拉近你们亲密关系这种状态。
有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但是有很多男生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源，你知道吗？你是在这凡尔赛呢，是不是？
那我不知道，就是反正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正常嘛。
嗯。
就包括这不是电子烟嘛，有的女的也抽电子烟，
然后
他
就要尝一下。
他要不尝我的，要么就要给我做一口。这实事，实事，实际啊！就前两天还有呢。
我前两天还有呢。前两天就那你们是一个什么状态下认识的？就。是跟我们这儿认识的吗？
我相亲，就是相亲。我从二十多岁开始相亲，因为我不会交友，你也知道我的性格，你也知道我的性格，就我不会交朋友，我也不会。然后我这个人性格比较被动，就是你比方说你要是说在一家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同事或者什么样的，你觉得对方挺好的，可能大部分人男的吧，可能就会比较主动一点，觉得哎。这人我觉得看着比较不错，然后我去跟他聊一聊，沟通一下，然后或者是加个微信啥的，我做不出来这事儿。
你如果要是这样做了，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就
我就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做不出来这事。
万一要是被拒绝了，会很没面子是吗？
可能有这一层的影响。然后第二可能还是就是性格的问题，我觉得这两个一半一半吧，就这样。所以我特别喜欢，也不是特别喜欢，就是我觉得我特别适合相亲这个事情。当然以前那时候的相亲不像就是现在这样的这么正式，可能就是朋友介绍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啊，反正就是大家比较明确一点的目的，就不是那种就突然一下在外边认识了，然后不知道对方什么想法或者什么状态，然后上去就聊啊，这个我搞不来这种东西。
万一聊半天发现人有男朋友是吧，就更尴尬了是吧？
对，反正差不多吧。但我觉得反正就我性格就比较被动一些，就是干不来这种事情。
那如果要是相亲成功了啊，如那个应该说你。在相亲的过程当中是吧，然后你肯定是要对对方释放一些信号的，或者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个时候你肯定要有一个主动的一个行为，就是你要做选择了嘛，对吧？那你一般都怎么跟人家说，就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
不同意好说，不同意就不说话。不同意就是不说话。然后如果是同意的话呢，就是我也不是说我只是被动，但是我这个人心思还很细，就是别人说出来什么话或者什么东西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还是比较能懂的，能看得特别明白的。就是然后就会给对方正面的一些回应嘛。
正面的回应。
嗯，
例如
怎么说呢，就怎么
你不会觉得就是你回了信息就算正面回应了吧？
啊，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接话茬嘛，就是接话茬嘛。
接话茬。
对啊，就是比方说有的人有的会跟你就是半开玩笑一样的，或者说一些什么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暧昧一点的那种话。
嗯，
那你如果接了，
嗯，
然后我觉得就算是正面回应。
火
啊，如果说要如果说那个就是就不没有没有没有下文了，那我觉得就算是就比较就算是就告诉对方就不要这样，没有这个意思嘛。
嗯
啊，我反正我是就是这样的习惯。
反正你是这样的习惯
啊。对，我不知道别人的时候，反正我是这样的，我这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哦，那我要跟各位听众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其实我是跟孙宇哥哥表白过的。
我操。
嗯，对吧？然后当时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心理状态，
嗯，就是你内心是怎么想的，就嗯，诶，好奇怪是吧？
那倒没有。
嗯，
就是
应该。嗯，我这么帅
没有，就因为时间比较长了，我现在可能有点回忆不起来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怎么说吧，或者是怎么去表达。因为这方面我是就一直的问题就比较。
哦，对，你当时跟我说就是说你是比较被动的，然后不会表达自己情绪。
对对。
嗯，但是在我眼里这就算婉拒了。
啊啊啊。
嗯。是
因为当时那时候不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想到，是吧？我是去那儿办会员的。我也没想到。
嗯，
就那个有点有一些措手不及。如果你要是说是在店里面你也是会员，咱俩约见的话，那可能会提前有考虑过，有准备什么的。
嗯，
当时就有点懵吧。
嗯，然后就婉拒我了是吗？当时那个意思是婉拒的意思是不是？
如果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我当时怎么说的？
你就是说你不会表达，你不太善于表达这个事。
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应该就在当时还是算吧。
嗯，
就
那你看我没有回错意嘛，对吧？
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就是比较我反正我之前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哦，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完全不说话的，那就可能就是不会再说话那种。
嗯，我发现了，然后每次我对你表达出好感的时候，你都不接话。
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比较
冲话筒说。
我这个人不会不是特别会说那种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话说出来可能会让对方会比较有点难过啊，或者是有点感觉好像驳人家面子啊，或者怎么样的东西的。
嗯，
我觉得就是
没关系，我现在还喜欢你啊，你可以不用回答。我现在还喜欢你啊。没有，但是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同时喜欢很多人，就喜欢你，
我
喜欢别人。
我还挺羡慕你这个性格的。
嗯，就是都试一试嘛，万一要有人同意了呢，我不就见着了吗？
比较敢爱敢恨这种的性格。
对对对。嗯，就不爱藏着掖着的，就不爱藏着掖着。然后所以但咱们继续再聊聊啊，聊聊就是我们那个听友朋友们对你的好奇啊。首先啊，就是你工作之外，你之前是说你996是吧，后来你想要那个有自己的生活，就99可以，这个6不行，所以你这个6的时候你都干嘛呢？都
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像现在冬天就是我就不是特别的没啥事儿，就不怎么出门嘛。
嗯，
就在家里坐着。
坐着？
对，这真就真是坐着，就坐在沙发上。
就冥想嘛。冥想。
也不是冥想，就是坐在沙发上然后。
看电视吗？
不看电视。
玩手机吗？也不玩。
有时候会玩一会儿，但是就反正我就可以坐在沙发上，然后只要放着音乐。
嗯。
然后就可以一直这么坐着，一直从下午两三点。坐到晚上八九点，
那你要换个姿势呢，躺着会不会好一点？
也可以啊，就是然后就会想一些之前，比方说最近的一些事情啊，好的坏的都会过一遍。因为我本身你就可以理解为我没有朋友，
嗯，
就我不交朋友，然后就是我跟父母的沟通也相对比较少。
嗯，咱们可以从朋友开始。
所以我就是就是我需要有一个比较强的自我消化的能力，
嗯，
我才能正常的生活。不然的话你比方说你有一些负面情绪，或者你可能会跟朋友去说一下，吐槽一下，
嗯，
然后他可能给你一些意见，那你这个事情两个沟通一下就消解了，
嗯，
要不然就是跟对象去沟通一下或者啥，总是有一个对象的。那如果像我这样性格的人的话，他就是我就必须要自己学会自己消化啊，所以我就经常会就是放空自己，
嗯，
然后去想那些之前的好的坏的事情，然后过一遍以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嗯，
就算是那什么，
就是一个向内探究的和自己和解的过程。
可能没有那么复杂，
嗯，
就是我只是单纯的就是
想一遍，
对，想一想之前的。
那你这个想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羞耻感，或者是愧疚，或者是后悔之类的这种有吗？有这种情绪吗？因为我经常会那种，就是之前想自己办了一什么特别傻逼的事儿，之后后来说一个什么特别闯祸的话，之后哎呀就后悔，哎呀当时怎么这么办这个事儿，这个话不应该说，就特后悔那种感觉。
那倒没有。
你没有？
因为我本身平常就是我本身表达自己的状况就很少，就是很少出现像你那样就是说错什么话或者什么样的东西，我可能更多时候就是不表达我的意见，或者是我表达出来意见都是非常中性的，
嗯，
就是你可能觉得我这个话是好话，也有可能觉得我这个话是坏话，
嗯，
就很中性的这种表达方式，所以就是导致这种情况下的话，这种情况不多，
嗯，
更多的就是看之前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爱做计划的人，
嗯，
做规划做计划的人，然后我就看一下目前来说有没有跟我原来的规划或者计划有偏差的，
嗯，
啊，如果没有，那就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如果有的话，那可能要去变化一下、调整一下这种东西。
OK OK。
具体小事项的话，很少有那种让自己烦很久的，一般最多也就半天的时间。
嗯，那出了这个坐那儿向内自我探索这个事儿之外，然后你还有别的可以就是。
娱乐
消遣，
娱乐活动，
对对对，
就想到什么就去干什么，
想到什么，
嗯，想到什么就去干什么，就是我之前就是我去玩剧本杀，然后是或者是那个去看就是那个舞台剧，
嗯，
然后或者是就是其他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吧，就是在美团上会搜一搜。看来上面有最近有什么就感兴趣，我感兴趣了，那我就去了。
哦，
对，去试一试。
那请问你刷抖音吗？
刷啊，但我是23年去年的时候才开始刷的比较多一点，我之前的时候都没下抖音。
嗯，我跟你不一样，抖音刚出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刷了。
嗯，抖音上大部分就是比较搞，但我觉得抖音上面的很多东西就是有点带歪别人的节奏，三观有点有问题，
嗯，他们没什么主流三观，他们可能，就是，
我跟你说抖音上面就是你女的打开抖音他就给你告诉你女的爱听的话，
嗯，
男的打开抖音刷到的永远是男的爱听的话，
嗯，
然后你认为那个他说的对，然后你就在生活中去实践，然后男的也觉得哎，我他这个话说的对，我也在说，结果这两个人就是就很碰撞，你知道吗？
嗯，产生矛盾是吧？
对对对，
嗯，我觉得这个，情绪共情这个事儿就特别容易，但是独立思考这事儿特高级，所以呢，我还保证一个自己独立思考的一个状态。
啊，我觉得这是应该，因为现在就不仅是抖音嘛，就是包括你各种各样的渠道，微博啊，或者是什么小红书啊，或者这些东西的，你每天打开以后都有很多的这种价值观输出给你。
嗯
啊，各种各样的，有好的有坏的，
嗯，
对吧？包括一个很普通的一些社会事件，都会有两极反转，就很极端化的两种评论的方向。那 就是自己就是需要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嗯，
就到底说你自己要有自己的标准，要有自己的原则标准，不要说哪个话你爱听你就觉得这个是对的，那个这个话我觉得我不爱听那就不是对的，
嗯
啊，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就很有问题
啊。没关系啊，咱们把抖音从抖音里拉出来啊，一般就是抖音是特别杀时间的嘛，然后你可能就是就说我吧，有可能我今天我有好几个事儿需要做，但是呢我就早晨起来拿起手机来，然后开始打开抖音，然后其实想就刷一两个，然后醒盹儿，然后起来该干嘛干嘛，
消遣一下挺好的，消遣一下。
但是呢就一不小心哎一天就过去了
啊。啊，那你看什么呀，看得那么上瘾，刷什么类型的这么上瘾，
这
什么类型的最吸引你，
小猫小狗
搞笑的那种
对，还有那种段子呀，
啊，
搞笑的那些个，
啊，
对，这种就特别沙雕的那种东西都会特别吸引我，
啊，
然后我刚开始玩抖音的时候我还想哇抖音上好多有才华的人，就显得我特别无能，
啊，
而且就是那些特别有才华的人他并不是明星
啊，
那会儿也没有，就是因为我玩抖音玩的早嘛，
啊，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网红，
嗯，
就是大家都是素人都是普通人那种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他们都好有才华我好普通啊，我就觉得就是有那种状态，羡慕的状态，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一个固定的模式，对，我还看帅哥，
嗯，
然后就是那个一不小心一天就过去了啊，我就特别特别杀时间，所以你用抖音的话你是能控制好自己这个时间不被抖音偷走是吗？
那反正我刷的比较少，我觉得就可能我自己平常想的东西就比较多一点，所以抖音上刷出来的东西我觉得
啊，就是如果它要是不符合你
的
那个判断，在你判断里边，
就是，
然后这个价值观根本就不对不正确，
也不能说不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抖音看多了容易变矫情
啊，
由于变得比较矫情，因为大家都在教你怎么做事或者是教你怎么样的东西，我就觉得就做自己就 OK 了。
所以
你活了这么长时间，你到底自己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优势，你有什么缺陷，有什么劣势，你自己清楚得很，不需要别人来教你，
嗯，
你该成做成什么样，
嗯，
对吧，就知道多累啊，你就做你自己就 OK 了。
嗯，尤其他们很坏的是有些人他专门学那个传播的嘛，对吧，
嗯，
然后就是他们可能就会利用一些什么公众情绪之类的
啊，对，我觉得这个就是
挺讨厌，挺讨厌。所以你就看着那种，就然后你就不刷了，然后所以对你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多，是不是？
嗯，对，相对来说，就是可能搞笑那类的比较干，就是有一些什么猫狗配音的那种，
哦，
搞笑的那种，
嗯，
那个可能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沉闷的时候嘛，乐一乐，
嗯，
我觉得也就是它的最大的作用吧。
嗯，我最近刷了一个那个。就社恐小狗，一个小柴犬，家里一来人他就往窗帘后边藏，然后我觉得特可爱，
啊，
然后他配那个音乐也特逗，
啊，
就那种声音就是让你觉得当时很尴尬，让那个狗的感觉就是特尴尬，然后特别好玩。嗯，然后那除了发呆之外，然后我现在没问出什么特别你坚持长的那种爱好是吧，然后那接着下一个问题吧，就是大家让我问的啊，当然我自己也有这部分感受，就是我当时给你办卡的时候，咱俩聊天的时候，我就感觉你跟家里人关系不是很好
啊。大部分人听到我说回家比较少，可能都会这么想，但其实关系没问题，
嗯，
就是可能就只是我跟他们的沟通交流的需求很少。
嗯，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
那是因为你从小就是他们就把你自己放在家里，然后所以你
也不算是吧，
嗯，
也不算是，就是首先第一个是我觉得我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我能自己解决，
嗯
啊，不需要他们为我过多的出主意或者啥的，
嗯，
然后因为我也比较就是我自己做自己决定的事情，可能其他人比较少能够干预的，能够成功干预得了，
嗯
啊，所以我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本身我觉得就是也不用也没必要去给他们添那么多 麻烦，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嗯，
对吧？他们比较那什么，然后
所以他们是不爱管你，还是就不管你？
应该肯定不是不管，也不是不爱管，是因为他们觉得
相信你是吗？
对，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信任我的情况。
哦，
嗯，我父母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反复提一句话，就说是不要赌博，然后不要什么吸毒啥的。我说我现在都已经36岁了，我又不是16岁，对吧？
嗯，
我自己这个社会上我该做些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该做，对吧？我现在非常清晰的，
嗯，
对吧？不是说你像就是像孩子一样不知道分不清好坏，或者你的这个判断能力也不足啊，容易让人忽悠啊，或者怎么样的东西。你现在这个年纪，我觉得反而就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出现那么多事，因为我这么多年也没有出现过任何让他们为我过多操心的这些事情，除了可能就上学时候学习不好，
嗯，
啊，这是他们操心最多的事。除了这以外，就没有他们需要
他们小时候打过你吗？
打呀，
嗯，
我小时候天天挨打，也不是天天挨吧，反正每个礼拜都得来一顿。
每个礼拜，
对，每个礼拜都得
来。是因为淘气吗？还是因为
对
学习
不好？
不听话，
就是不听话，
啊，不听话就打你。
对，我妈我从小都是我妈打我，
哦，
我爸不打我。
好嘞。
然后他打我的时候还蛮搞笑的，就每次就让我脱了裤子自己趴在床上，
嗯，
然后我现在想想有点惨。你打我的时候你好歹你就是强制一下，显得我没有那么蠢，我还自己脱了裤子然后趴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让他打。
我觉得这样对啊，就告诉你因为啥我必须得打你，是吧？
啊，对。
然后告诉你现在去坐那趴那，然后我打完你告诉你得就是怎么改，然后下回才能不挨这个打。我觉得对啊，这是一个正确的流程，
嗯，
你父母还是非常会教育孩子的。
我觉得就是我跟他们父母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
但他们会拿你跟别的孩子比吗？就你看那老谁家小谁，不是从小到大，
小时候肯定会有啊，上学的时候肯定会有啊，
嗯，
那肯定有，但是不那么频繁，
嗯，
不那么频繁。
就是你
因为他们
从小到大这个成长经历，就是来自父母家压力这块就
没有，
嗯，他们也没有给你特别操心说，
因为我不听他们的，就实话实说，就是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听他们？
我从小就不听他们的。
哦，
要不然怎么老挨打呢？我听他们的就不会挨打了，对吧？就是因为不听他们的，所以就不挨打，所以就挨打。然后，上学的时候那是那什么嘛，然后工作了以后那就更不听他们的了，对吧？你看我这个，
嗯，
回去他们看见的时候，我妈就，哎呀，我的天！我说你别管，然后他就不说了，
嗯，
对吧？正常情况下，你这个肯定父母要叨叨你几句啊，对吧？
嗯，现在伟哥亮出了他的纹身，就是因为是播客节目大家看不到，然后亮出了他的纹身。嗯嗯，我觉得啊，就是纹身的人呢，就是首先是个狠人。嗯，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纹身呢？是因为我既没有什么想纪念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想表达的。
嗯
嗯，然后再其次就是怕疼。
那是蛮疼的。
嗯，
疼是蛮疼。从到后面木了。
嗯，好，然后那个说完父母啊，就是不是还没说完呢，就是一般我接触的那种，咱不能说妈宝吧，反正就是相对来说就父母对他的这个生活影响都很大的人，
嗯，
就是因为他们上学的钱是父母给出的，然后他们甚至他们的工作也是父母给安排的，
嗯嗯嗯，
然后父母给在北京买了房，交了首付，
嗯，
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你没有理由不听你爸妈的，因为你爸妈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股东。
我觉得跟父母沟通其实不是说你完全需要听他们的，就是有时候父母跟你说一些东西，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就好像你反驳一些什么他们不听你的，是因为我觉得在父母的眼里他们认为你自己都没有想好。
对。
就比方说最常见的那种比方说催婚吧这件事情嘛。
嗯。
就是父母说你要找找，你可能大部分人回去就是我再找，或者说我没遇到合适的或怎么样。那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比方说我到现在为止啊，我经历过什么，我见识过什么样的人啊，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想要找什么样的人。那我跟他们说出来自己真实的这种想法，他觉得你说的 有一定道理吧，或者说你真的想再认真思考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每一次一问就感觉你很敷衍啊。我觉得但凡你只要表达出自己足够的让人信服的这个思想啊，你就父母就会愿意相信你。大家都不没有父母说一定要强迫你或者怎么样，大家可能他们的角度就觉得认为你是孩子嘛，
嗯，
你什么东西都不懂，你没有想好，
嗯
啊，你自己没也没有规划，他们就会替你着急，因为作为父母的我就必须要替你着急，
嗯
啊。但如果说你能够明确让他们知道你自己是有规划的，你是有想法的，
嗯
啊，你是知道自己现在什么状态，也知道未来可能会面临什么问题，或者说我未来应该怎么走，那他们的话就不会再过多的去介入你的生活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了。
嗯 ，OK OK， 你是摊上好的父母了，你是没见过那种不讲理的，
啊、
知道吧？
怎么不讲理、啊？
就是那种你就我生了你，然后你就必须得听我的，咱都不说给你买房、
啊、
买车之类的，
不听会怎么样的？
不听他就道德绑架你啊，
道德绑架
不孝顺啊啊。就白生你了，
那还是不听呢
啊、嗯！就是各种道德绑架你，
啊、
然后再就还装可怜，
啊、
然后求你啊，或者什么
样的、啊？那这个我没体会过，可能。
嗯、然后呢？如果你一但凡你的那个状态有所松，态度有所松动之后，他立刻又开始道德绑架你，就是这种的
啊。
因为他能控制你的东西很少，我是说那种就啥也没给的那种父母。
啊、
然后，但是如果要什么都给了那种父母，就是给买房、给安排工作之类的，那他、很可能就经济制裁你，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没经历过，可能我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但我觉得就是经济的帮助也好或者怎么样的东西也好，但是他也不能决定就完全你自己的人生让父母帮你决定了，
嗯，
对吧，就是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路到底走得舒不舒服，你未来你也只能自己消化。
对对对，昨天我们有一个线上的讲座嘛，然后我聊这个事儿，我说就是我听说啊，说泰国人训那个大象，然后就用一根特别细的小铁链就能把那个大象拴住，那是因为就是大象还是小象的时候，他们就用那根小铁链拴着它，然后但是大象长成了大象之后，那个铁链依然还能拴得住它。对，这个就像就是咱们自己就是你要意识到你自己已经长大了就可以了，你现在已经是大象了、
嗯、
然后你有能力把这根铁链挣断。对，这个还跟父母相处还是要有一定智慧的。嗯，我觉得像你这种状态就是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可以谈什么事儿可以说得清楚，这种特别棒特别棒。然后那再继续啊，继续那就肯定得聊点感情方面的了，是不是、啊，就是例如你的前任们，是不是？大家肯定会好奇嘛，是吧？前任们，嗯，一般都说有几个，是吧？有
几
段？
有几个，要不就先不说了。这个
一般大家都说三个，嗯，三个
啊，行，三个，
真上道啊，嗯，你先说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你最喜欢那个，嗯，因为啥黄的？怎么认识的？因为啥黄的？嗯。
认识的话就比较简单了，都是要么是别人介绍，要么就是相亲或者啥的。
嗯
嗯，我觉得我们每人感情都差不多，没有说哪个特别特别，只能说相处比较舒服一点。
嗯，
如果是按照我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那很早以前的事了。
嗯，
得十几年前的事了，然后是。
来吧，老弟。
然后是比我大的，
嗯，
年纪比我大。哎呀，这个好说嘛，这个
怎么了？
说出来不会，我一开始说的可是真名啊，当时人家一搜就能搜到我，在那个软件上。当时这，我很少跟人说这件事儿，
嗯，
基本上不说这件事。
你放心啊，我这个台也没多少人听，
嗯、
啊，你够呛能碰见熟人。
因为这个东这个事儿，
因为能碰一个俩的也就。
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是。可能会有点让人觉得有点太过于奇怪了，这个
你说说我听听。
因为他比我大不少呢，
嗯，
我那时候21还是反正20-21吧，
嗯，
你要问我他多大，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多大。但我知道他至少要比我大10几岁，
嗯
啊，然后 那个就是单纯说从两个人相处的状态来说的话，是那个是
相对理想的一个状态。
然后但是其实对我影响也很大，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嗯，怎么说？
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因为就是我那段感情结束以后，我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就你可以理解为就不会谈恋爱。
嗯。
就是男女角色全部互换了这种感觉。
哦。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哦。
然后就是你根本不会。
他宠你，然后他给你买花，给
你
买礼物。
你不会处理对方的情绪，完全不会那种。
哦。然后他全部就碾压式的一个。
对，然后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就是在那段结束了以后嘛，然后后边又谈一个女朋友，然后那个女朋友就经常说你就是吵架生气了，你哄哄我怎么了？
嗯，
我说我那时候啊，就是那时候也就24、5岁吧，那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了，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哄你啊？
嗯，
我当时就这么跟他说的，每次我都这么我说为什么要我哄你啊？
嗯，
然后他就很一下情绪就很近了。我那时候其实就，当然放在现在我能明白这个。我当时是就是至少观念或者是这个状态啊是很有问题的，但那时候我自己就不清楚。
嗯，
那时候是非常非常不清楚这个就是真的觉得自己没问题。
嗯，
就是真的觉得自己没问题。然后反正我觉得你要单纯说从相处的状态来说的话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对自己的影响反正影响了挺长一段时间的，是负面的影响我觉得。
嗯，就是说你不会处理这个，女孩子的这个情绪
啊，对，就对那很长一段时间，大概过了有5、6年吧，算是正常。
然后突然认识到，哦，我是一个男的。
啊，对，是，也不是说认识到我是一个男，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从以前，因为那时候我也不大嘛，我那时候才20岁，
嗯，
对吧？20岁其实。
正是这个感情，趋向成熟，然后但是还不成熟的一个
过程。然后那时候正好经历了这么一段事情，
嗯，
就导致你那时候认为就是这样的，
嗯，恋爱就应该是这样的。
哎，对，当时就觉得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再往后走，发现不是这样的，然后就需要一个时间，然后去调整一下，然后就比较那什么，
嗯。好，那个你俩追啥黄的？咱们别说这个了，别说这个，追啥黄的可能？
对对对，就是实际的。
嗯，哎，说一下那个什么吧，说一下上回你相亲那事儿。
啊？
上回相亲那事儿？
上回相亲什么事儿？
啊，不对，就是那个跨年那个事儿，好不好？
啊，那个，
大家特别喜欢听八卦的。
那个我觉得没什么事儿啊。
嗯。
那个有啥事儿啊？
然后是这样，我跟大家简述一下是怎么回事啊。突然有一天，就是我一个姐姐，然后给我发信息，她是加了我微信给我发信息，她说我想认识一下你那个会员谁谁谁。然后，哎，我一看，那是发的是你的资料。嗯，因为咱们不是聊过吗？我大概知道你想找一什么样的，我觉得他不合适。
嗯，
然后当时我又有别的事儿在忙，我就这个信息就忽略了，然后也没处理。然后没过两天，我又发现你们俩有约见，对，然后我说行吧，我说那既然你都同意要见的话，我就是枉做小人啊。然后你们见完了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天，
没有，就是约见
跨年前后，
就是约见当天那个就是跨年那天，12月31号，
跨年前后吧。然后他给我发信息，然后开始说你们这儿怎么什么人都有。然后我一听这完有投诉了是吧，然后我说有这个怎么回事，你给我说说吧。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就这种投诉呢，它就是属于一个情绪的宣泄，他只要把这个事儿跟你复述完了之后，他这个情绪宣泄完了就没事了。然后我经常要承担这种角色，然后当然我有一颗八卦之心啊，所以我就那个特别的愿意听这些个，你知道吗？当然我希望还是有点新意的啊，那种没有新意的还是自己消化一下好不好，我这听太多了。尤其又是你的八卦，主要我不是喜欢你嘛，所以我就更认真听一下。我觉得，哎，这人说你不好，那我倒要听听你哪儿不好是吧。然后他大概说了一下，他说那个你跟他一块儿去跨年，然后你们一开始聊得特别不错， 然后是就是属于一个可发展待发展的一个状态。然后呢那个但是你过后就是断崖式跟人家就不联系了。就是觉得你这人特别不负责任。当时我觉得如果要是说你不负责任的话肯定是跨年那天你俩干啥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俩是不是就发生点什么大家喜闻乐见的事儿了？然后所以人家让你负责任，否则的话，人家为什么会说你这种特别不负责任的这种评价呢？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咋的？我说占你便宜了，就，我说那个你可以详细跟我说说。
他怎么说？
然后他说没有，就是跟我面前装的可老实了，特别乖，特别绅士，要不然我能喜欢他吗？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哦 ，OK OK， 那可能就是说这个。肉体上没有占你便宜，
那肯定没有啊。
嗯，然后我说，那你们俩不是跨年嘛？
嗯，
那可能要有一些费用，
嗯，
对吧？然后我说，是不是这个费用，然后是让你负担了？然后你的诉求是不是想让我帮你把这个费用给你追讨一下？我说完全 OK，完全 OK。我说只要你说，然后我就给你要去。他说不是。啊，也不是这个事儿。我说，那就是你觉得他不负责任的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肉体上没被人占便宜，对吧？然后那你，钱这方面也没有说算不清的账，是吧？然后那我说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就说就想让你理他。我说这个事儿我就是真的做不到。对，我都没跟你说这个事儿，我没跟你说这个事儿，因为当时我觉得，不论是你是我的会员也好，或者是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就是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观众，
嗯，
或者是怎么两旁视人，我就目睹了这一切，我觉得你也做的没有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事儿也没必要跟你说，哎，反倒证明你这个人品确实不错，反倒证明我的眼光真的是很好啊，就是这，
但我的确没想到他会。
给你投诉你是吗？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
来，那咱们再说一个八卦好不好？就是还有一个，听说有一姑娘非要去你家，怎么回事
啊？没有，这个那个就是，聊了一段时间，然后那天不是给你看的那个，就是我问你怎么那个什么吗？
怎么拒绝人家？
就是我说我生那天那两天不舒服、
嗯，
也不算生病了，就不舒服。
嗯。
然后他突然一下就说要说那个说我自己不行要过来照顾我一下，我
来拯救你了
啊！我说没事，不用、
嗯、
然后说我家里比较乱或者啥，然后他说没事，我过来帮你收拾啥，就是我那天给你发那个、
嗯、
那个聊天截图的那个，然后
开始他那个贤良就那叫什么贤妻良母模式，嗯，想要征服你、
嗯、
给你一个家的感觉，
对，然后就是然后不是我跟他说了挺久的，一开始我跟他说不用了，然后但我后来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然后我才问你嘛，我说我应该怎么跟他沟通这个事情。
嗯，后来怎么处理的？他到底去
没
去？
没有没有没有。后来就是我就一直说，我说你不要来，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家住在哪里。
嗯，
他只知道
他不说他已经出发了吗？
他知道小区，
嗯，
但他不知道具体门牌号。
嗯嗯。
然后，就那啥，就后来一直说呗，就跟他说，就是不用，没事。然后我说我好了，我说我快好了，马上就好了。我说我现在已经感觉自己就活蹦乱跳的了。啊，反正就那什么呗啊。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就是你一直这么说，也不可能，人家就那什么，
嗯，
不可能这样。
是你接触的女孩子们还真都挺主动的哈。
可能是我的性格原因吧，就是我觉得可能
你就招这样的。是吧？
对，可能相对来说会，因为我本身从语言、行为上都是比较规矩的，
嗯，
啊，就是我跟对方聊天基本上是不可能有什么那种，就是我基本上不可能说出来那种
特别越界的话，
就不算越界，就是就像那种什么，就比方说有人说什么。想你了或者什么这种话就，我连谈恋爱的时候我都说这种话都要先准备两秒钟再说一下，你就别说这是在接触阶段了，就是我从行为然后语言上面就都是很平常的一个状态，就跟你咱们刚才说的那天那跨年那个女孩一样，
嗯，
哎，就是不是说这个可老实吗？那这是我正常的状态，
嗯，
就是我不会说没事儿。 那个
哦对
打你一下
或者啥的，他一直在质疑你，他说你穿的那么时尚，打扮的那么帅气、
啊、
然后但是你这个行为跟你这个外表根本就不符合、
啊、对，这已经不是，
所以你是装的很深的那种渣男、
啊、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人说，基本上在你们那儿见的每一个人他都会觉得，就是第一印象会觉得我这个人是比较爱玩，
嗯，
然后性格很外向很能聊，
嗯，
然后就那种类型的，然后
我觉得你还是考虑考虑我吧，我还是真的懂你的人。
对，然后但是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说，我说我实际这个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和你看上来的完全没有关系，我只是单纯的比较喜欢折腾自己，
嗯
啊，倒腾一下自己，但不并不是说那个什么啊，所以就是我实际生活中就是这样，有时候经常
我一下就看通你的本质了。
有时经常也会因为这些问题这些事情就引起一些误会，就是可能人家会觉得我对
男女关系非常混乱，
不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对他没有意思、
嗯、
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有意思的话应该会
主动一点，
非常主动，然后可能就是有机会就牵个手啊或者啥的、
嗯、
但我可能就从头到尾就不要说有牵了，就是可能你连你根本感觉不到我会有这种想法，
嗯，
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对他没有好感没有意思，但其实就可能不是这样的、
嗯、
就这个问题也已经就很多人跟我挺多人跟我说过这个。
其实这个事儿你要是性转一下觉得挺恐怖的，就是真的，如果要是有一个男的、啊、就是跟我相完亲之后我们俩就是属于一个正在聊天的一个状态、
嗯嗯、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今天不舒服生病了，然后他一就是要来我家，我会特别没安全感
啊，
你懂吧、
啊、那肯定
就性转一下这个事儿挺恐怖的、
啊
嗯，当然主要是她是女的嘛，她就是那种还好，但是我觉得还是得以尊重为大前提吧。
反正我的这个造型吧，应该说造型吧，反正导致我被误会的会比较深一点，误会的比较深一点。
嗯，你就像我这种表里如一的人就好很多。
对，我后来每次去你们的时候，我都会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严肃一点的人，但人家还是觉得有点
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然后就那啥，就尽量给别人，
你就没关系。我觉得你身上这种复杂性是很迷人的，好吗？
沉稳一点，
嗯，
不然就是，但是你这个事情容易引起
不必要的误会，
对别人的误会，然后
那没办法，只能怪他们喜欢给别人贴标签儿，
嗯。之前就有一个也在你们那边认识，然后简单接触过，然后他说我看起来不像想结婚的人，
嗯，
他就说我看起来就像一个只想谈恋爱不想结婚的人，
嗯，
他这么跟我说的、
嗯、
就
我觉得你肯定不是那种说很多会员会写一年之内结婚嘛，就是你肯定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说一年之内结婚的人，但是碰见合适的人是一定会考虑认真考虑要结婚的人
啊。对啊，肯定啊、
嗯、
不然的话就是你来这儿就干啥呢，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也正常，就是你大部分人他们
习惯给大家贴标签、
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因为本身你了解一个人的时间接触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不是说同事啊天天见面，或者你知道大概日积月累你知道这个人大概什么样，你只是说通过初次见面、
嗯、
然后聊几天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你也只能通过对方的给你的散发出来的这样的感觉或者是看起来的样子吧、
嗯、
来下一个简单的一个定论吧，我觉得也正常。
嗯，
我觉得挺正常的，
所以你还是考虑我吧 ，easy 模式是不是？这么懂你。好，那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也算是对我这位那个心仪的男士啊，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啊。当然啊，就是我是喜欢人家，但是人家没同意，所以也可以让大家也喜欢一下，是吧？如果要大家对这个孙伟同学有想法的，也可以联系我。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旁边捣乱啊，不会假公济私的啊。嗯，然后呢那个还有我这个啊男人系列啊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嗯，欢迎有自告奋勇的啊、嗯、愿意过来展示一下自己然后聊一聊自己的状态的人，然后踊跃报名好不好，然后咱们就啊男人系列继续下去啊，然后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okay.
拜拜
拜拜。